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罗文辉，很高兴又在这里和你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今天我要看的经文呢，是马可福音的前面的几节，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真的是马可福音的最前面的几节经文呢。而首先呢，我们来读一读这段经文，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说，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那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很明显就是介绍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的先锋施洗约翰。那谈到这个起头，这个字呢已经很有意思，他说是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的那个基督福音的起头。这个是一个开始啊。开始呢他就介绍施洗约翰。如果你查看这个马太福音或者路加福音还有约翰福音，我们说的对照的对观福音呢，你就发现这个起头特别有意思。那马太福音一开始呢就讲到那些我们觉得很烦的这些家谱啊，谁是谁生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是谁是谁的儿子，哇，我们都通常跳过去不读。那其实呢这一段经文呢是介绍耶稣基督的家谱，就是说呢耶稣基督他是有祖先的，从肉身来看呢他不是突然之间蹦出来的这么一个怪人，他是有祖先的，一代一代的生下去，到了那个时间呢耶稣就出生了。然后呢马可福音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了约翰出来。那路加福音呢就不是这样的，路加福音一开始呢记载是施洗约翰的父母亲，就是撒加利亚还有伊丽莎伯，他们呢两夫妻本来年纪很大了，但是呢神向他们显现，结果呢伊丽莎伯呢就生了施洗约翰出来，然后呢才谈到玛利亚怀孕生耶稣基督这个事情。约翰福音呢更特别了，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谈到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他一推呢就推到世界被创造以前非常古远的时间，这个叫起头啊。为什么马可福音说这个是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呢？就是说原来福音之所以临到这个世上，不是突然之间嘣就出来的，不是我们的上帝心血来潮随随便便吧，那我就给你一个福音吧，不是这样，也不是随随便便让耶稣基督生下来，而是呢按着上帝的安排，上帝周详的计划，耶稣基督就来到世上。那从这件事情，其实福音书的作者想告诉我们说，一切历史都是掌管在上帝的手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神，虽然今天你所遇到的事情呢不一定是非常如意非常快乐甚至呢你现在所遇到的是非常困难的环境，很痛苦， 但是请你记住，所有事情的发生都在神的掌管当中。我们的神是掌管历史的神。那么当年呢，耶稣基督的降生也是在神的掌管当中。当年的人他们所经验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都在神的掌管当中。其实呢，说了那么多只是一个开头而已，一个开场白而已，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好，现在我们再深入的看看施洗约翰的事情。首先呢，我们看看他所做工的这个地方。圣经就说呢，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那个他所工作的地点是个旷野。那我们参考其他的经文呢，福音书呢也是说他是在旷野。在马拉基书3:1，以赛亚书40:3呢，其实就是预言将要来的这个施洗约翰，他是在旷野那边工作的。旷野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非常特别。那一般旷野就是代表着不开心啊，荒芜啊，缺乏人的帮助啊，很凄凉很凄惨的一个很空虚的这么一个环境，就是旷野。但是呢，另一方面我们看见呢，以色列人往往在旷野当中呢与神特别的同在，他们经验神的实在呢特别的真实。比方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绕圈子，绕了40年，本来呢几个月就可以进迦南了，结果呢浪费了40年的光阴，第一代的人呢全都死了。那但是呢，在这一段日子里面呢，以色列人他们学会了常常依靠神，没有了神他们根本不能活下去，对不对？那所以这个旷野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再看看摩西，他也是在旷野里面呢，米甸的旷野，在那里受训练，对不对？保罗也到过旷野。那么耶稣基督呢，在旷野里面受魔鬼的试探，但是呢在那个时候他也特别经验父神与他同在。所以呢，旷野一方面来讲呢，它是一个让人很空虚的一个地方，很无助的，很孤单，很凄惨凄凉。但另一方面呢，旷野也是我们经验上帝同在的一个很好的场所。弟兄姊妹，今天你是怎么经验神的同在的呢？或者你觉得现在你就在旷野当中，好可怜，你觉得很孤单。但是你要记住，原来在这种孤单可怜的那个状况里面呢，原来神还是与人同在的。只要你愿意学习，接受主的训练，接受主给你的教训启发，给你的启迪等等，你都可以在旷野里面经验神给你的福气的。这个是第一点，非常重要。那这个施洗约翰呢，就是在旷野里面去布道的，在旷野里面讲道。当然我们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个约翰要跑到那边去，那当然是神给他的一个带领。但是无论怎么样，旷野这个地方呢，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一个很好的提醒，不要抗拒这个旷野这个来临，不要抗拒这个旷野这个境况，神在旷野里面与人同在。那第二点呢，除了这个场景地点之外呢，我可以呢综合说说这个旷野可以用虚和实这两个字来概括一下。就是旷野好像是很虚的，虚空的，但是呢它其实是非常充实的，很实在的，因为有神的同在。那么第二点呢，就谈到施洗约翰他传的这个信息是什么呢？就是悔改的信息啊。他说呢，第4那里说，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那刚才我说旷野呢代表了两个字，虚和实。那么认罪呢，我可以说两个字，就是公和私。公就是公开的公众的， 私就是私人的，一个人的。为什么是公和私呢？那我们常常讲到我们犯罪，人有罪，我们得罪神，包括了我们的思想有罪啊，我们的行为有罪，我们的言语有罪等等等等等等。那这些呢我们都非常熟悉了。对，我们应该好好的认罪。福音来到就是让人知罪悔改。那约翰是传这样的一个道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面对福音的时候呢，要好好的反省我们个人的罪。那这一点呢其实教会常常有讲到了，我们也应该好好的去反省我们的罪，好好的去悔改，这是真实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你参考马太还有路加福音呢，你就发现原来呢施洗约翰他骂的人说他们犯罪的这些人是谁呢？圣经明明的说这些是当时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呢，非常清楚的就讲到他们是撒都该人，是法利赛人，特别是马太福音就提到了。那么这些人是什么人呢？他们是当时的高官呢，他们是有名望的，有权势的一些管理层的人。虽然当时呢是罗马政府管理犹太人，但是这一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呢，他们是当时的宗教领袖，也掌管了很多行政的这个权柄去管理犹太人的，所以他们是今天的高官呢。而这个施洗约翰呢，竟然骂他们：“哎，你们别以为你们是犹太人呢、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们就非常神气。”如果你不悔改的话呢，上帝会把你们好像砍一棵树一样把你们砍掉，你们就好好的悔改。然后呢施洗约翰也骂他们说：哎，你们这些税吏啊，收税的时候不要多收人家，不要骗人家。哇，他骂人骂得很凶啊。你想想，施洗约翰竟然骂那些当官的。今天呢我们可能说：哎呀，我们不能骂这些人，骂我们自己一些平民百姓就好了。你不要犯罪啊，你不要看那些色情的书啊，你不要看那些不好的电影啊，你不要讲那个谎话啊，不要骗人啊，不要贪财啊。那这些我们容易说，但是你敢不敢对一个高官说：哎，你不能犯罪得罪你的同胞啊？可能我们说：哎呀，千万不要说这些话。但是呢施洗约翰竟然就骂这些高官，而且呢我们如果看马可福音呢，后来就因为他骂这个希律王结果就死了，他招致杀身之祸。那为什么约翰要这样去骂这些高官呢？其实他要说明一点，就是所谓罪呢，我们常常只是集中看我们个人的罪，但是呢圣经却告诉我们说，原来罪呢也包括了在公众上面所犯的罪。就是说你犯的罪呢，可能由于你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你犯罪就会变成一种影响公众的非常严重的罪了。所以呢圣经的教导就是人人都有罪，所有人都要犯罪，平民百姓当然要认罪悔改。那么高官呢，国家领袖呢，也是罪人，也应该认罪。那这个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如果我们把福音说成只是我们个人的罪，对付我们个人的罪，信福音呢就是个人认罪就好了，这个不是一个完整的福音。真正的福音内容呢，是包括全人类，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岗位上面，不管你是在社会上坐在多高的一个高层的位置上面，你都要好好的认罪。求神帮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呢，要对罪认清楚，而且呢也真的要好好的反省认罪悔改归向主。这个是约翰施洗约翰他所传的这个福音的内容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认罪。好了，另外我们再看第三点呢，就是看约翰所穿的衣服，他的装扮是怎么样的呢？第 六节圣经就说呢，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这代表什么呢？我也不懂为什么他要穿成这个样子。那简单来说呢，他所穿的衣服是非常简陋的衣服，很简单的，甚至很便宜看不起眼的衣服。那么他吃的东西也是很简陋的，总之能吃饱就可以了，随随便便就可以了。那刚才呢我提到两点，旷野的时候呢我说是一个虚和实的对比，虚和实的对比。认罪呢就是公众和私人的对比，公私的对比。那么说到他的衣服谈的是什么呢？就是奢和俭的对比。奢就是奢侈的奢，就是很浪费啊，奢侈，这个奢侈，这个奢。俭呢就是简朴，那个俭，人字旁那个俭，省俭的俭。奢和俭之间的对比。那施洗约翰呢，他穿也简单，吃也简单。其实你想想啊，施洗约翰的爸爸撒加利亚呢，他是个祭司，那么按道理呢，这个施洗约翰他不需要吃那么简单的东西的，他不一定是大鱼大肉，但起码他有一个很安定的一个居住的地方，可以穿呢漂漂亮亮，整整齐齐，吃的也是一般的食物就可以，总之呢不愁穿不愁吃，是吗？但是呢他吃的非常的简单，住穿的都是非常简陋。原因呢就是他不愿意受到这些物质的东西所缠累啊。他有过一个非常非常简朴的生活，甚至呢我觉得他是有点过分的这种简朴。我想这也是上帝给他的一个带领吧，让他学习过一个非常简单简朴的生活，以至于呢他不会受到这些物质的东西阻挠他，拦阻他去传扬上帝的道。那这一点呢也给我们很大的反省，很多的提醒啊。今天有时候我们会羡慕一些很大的教会，很大的教堂，哇，那个十字架那么高，哇，那个教堂可以容纳上千的人，我这个小小的那个聚会所只有30个人，哎呀有点自卑啊，不行。我也希望有一天呢像他们有一个大的教堂。那弟兄姊妹，我们不会反对人家建一个大教堂，但是呢你知道吗，当你拥有很多外在很多物质的东西的时候呢，有时候这些物质的东西呢会变成你的缠累，一些拦阻，让你不能好好的侍奉主。特别是当这个世界不断的转变，而且转变得很快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啊，你拥有越多的时候呢就越麻烦。打个比方，比方你骑自行车，你骑自行车你要拐弯的话呢很简单啊，一拐就拐过去了。但是如果你开一辆很大的大卡车大货车，那你要进一个小巷里去，这怎么进啊，拐来拐去，哎呀不行不行，往后退一点，往前一点，又走一点又一点，拐来拐去就是不能进去，因为那个巷子太小了，你的车子太大了。但是自行车很简单的噗就过去了，噗又过去了，对不对？那当这个世界不断的改变，而且改变得很快的时候，比方新冠肺炎这个出现呢，让很多教会根本没有聚会。我不管这个教会有多少人，平时有几千人去聚会，那么现在也不能聚会，那怎么办呢？那影响很大，连奉献也没有了，钱也没有，人也没有，那怎么办呢？好像突然之间整个教会停了下来。但是小教会呢或者是家庭教会呢反而有好处啊，我们已经习惯了就是那么少的人啊，没问题啊，我们还是照常一样的读圣经啊，互相的祷告，彼此关心啊，互相探访啊，这些事情还可以做啊。无论外面怎么改变，我们还是可以简简单单的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对不对？这个是施洗约翰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啊，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 吃蝗虫野蜜，就是简简单单简朴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在一个小小的单位里面，一个小小的聚会里头呢，也可以发挥福音的功能，能够呢很轻省的为主做工，而且呢可以做很多的功夫啊，不一定是大教堂大教会才可以做到的。这位施洗约翰呢，他就是因为很轻省的去为主工作呢，所以他好像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的，可以讲到呢讲得非常有力量，能够呢很勇敢的去指斥我们刚才说那些高官啊他们所犯的错，他也可以很直接的很勇敢的指出他们的罪，指出他们的错。当然呢在后面我们就看到施洗约翰，因为他讲话很直，他就是把神的道清清楚楚的讲出来呢，结果他呢就牺牲了。这个事情就因为他指出当时的希律王呢，他竟然抢了自己的弟弟的老婆，其实就是自己的弟妇啦，抢过来做自己的老婆。这个事情就是一种淫乱的事啊。所以当希律王做这个事情之后呢，施洗约翰看不过眼，其实不是他看不过眼，而是因为他知道这个是罪啊，他就把这个罪呢清清楚楚的说了出来。那希律王呢就非常生气，结果呢就借刀杀人，就杀死了这个施洗约翰了。那从这边呢，其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说作为一个认识真理的人，特别是传道人呢，我们当然要说出真理啦，要传扬真理啦。当人犯罪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让这个人知道他的罪，让他好好的悔改。哪怕这个人是一个坐在高位上的一个高官，我们也应该指出他的罪，或者说让他知道自己的罪，让他悔改。但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真的很容易呢就会引致你呢面对很大的危险，甚至呢连性命都会丢掉。这一方面呢，我们从整本圣经又或者呢从教会历史的角度去看呢，发现都是真实的。
诗篇119篇33节到34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良苑讲台，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呢，不是说我们拥有真理，我们只是用我们的生活去表达真理出来。那么活在这个世上呢，你发现的确有很多人不认识真理，甚至有的人呢是偏偏跟真理作对的，跟上帝作对的。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除了自己要过一个圣洁生活以外，不够的，这个是私人的基督徒生活。但是我们也要顾及到这个公开的公共的一个基督徒生活，也就是说整个社会有没有好好的按照神的心意去发展呢？我们顾及到自己的圣洁以外，那么这个社会上一些公众人物有没有帮助我们也能活出上帝的心意来呢？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怎么面对呢？如果你让这些有权有势的人看见他们有罪的话，他们肯定是不高兴的。那么结果呢，就会引致他们给你压力，甚至呢把你的命也拿掉。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很多忠心为主的一些信徒呢，都曾经面对过这样的凄惨的一个状况，就是呢因为他们表达真理，结果就生命都没有了。 那么这里给我们一个怎么样的提醒呢？就是说好像保罗他也说，他说呢，你们若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过敬虔生活的人呢，就都要受到逼迫。我再重复，你们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过敬虔生活的人呢，就都要受到逼迫，这是免不了的，免不了的。所以你不要看这个福音，信耶稣好像很简单啊、哦，信就可以啦，只要我信耶稣就可以上天堂了。这个态度其实是不正确的。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呢，记住，你应该常常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准备为耶稣的缘故受苦，甚至为耶稣的缘故呢，连生命也要牺牲。这个是我们必须做的心理准备。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千万不要随便的牺牲。啊，我再重复我这一句啊，信耶稣的人呢，应该随时做好准备，为主的缘故牺牲自己。但是你不要随便做无谓的牺牲。很多人呢，只是一股冲动啊，我要为主这样这样子，胡乱的讲话，随随便便的去做一些事情，结果呢就引致自己的生命也没了。如果你是单纯的为主的缘故而牺牲自己呢，这个是很光荣的。但是如果你是冲动而牺牲自己呢，这个就不一定。所以施洗约翰给我们的提醒呢，他这个模范呢真的带给我们很多启发。他所处的那个环境是旷野，告诉我们说有虚有实，旷野好像很虚空，但是有神实实在在的与人同在。他所传的那个信息是认罪悔改的道，而这个罪呢有公有私，不单是你个人的，而是公众的罪都要认罪。那他所穿的所吃的是很简单的东西，那我们也要简简单单的过一个简朴的生活，让我们的生命呢不会因着这些物质的世界所缠累的，而是呢很轻松很自然的很单纯的为主而活，为主而传道，做主的一个美好的见证人。好了，今天我跟你分享的就到这了，但愿神的道帮助你，我们下次再见。
你当街里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街里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神面前的梦喜悦。